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这个罗马书啊。罗马书上回第十二章后面还有几节我们没有读啊。没有看，我们今天继续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十九节啊，十九节。十九节到末了啊。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OK， 好。好，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主叫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啊。英文是怎么说啊？这个伸冤这两个字在英文他说叫做报复啊，报复。Do not take revenge on my friends, but leave room for God's wrath, for it's written, it's mine to avenge. I will repay, says the Lord. 他是说不要自己不要报复啊，有人恶待我们亏待我们的话，我们不要自己伸手去报复。然后宁可怎么样？宁可让出一个空间，让神有一个发怒的空间啊！一个人如果你自己去动手去报复的话，神就不做了。但是如果你让开，让到一旁去，你呢就是顺服，不自己去做，那主就有一个空间可以去为你伸冤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啊。圣经里面他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份啊，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工作就是选择原谅跟饶恕。我们选择原谅，选择饶恕，我们选择去祝福人啊。但是呢，伸冤跟报应这个是神的工作。这个其实啊，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一个最难的一个功课哈。就是当有人这个亏待你恶待你的时候，你选择原谅饶恕，这个是一个最难的一个功课。但是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被改变的最厉害的一个时刻啊！我们选择原谅饶恕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陷在这个苦毒还有怨恨的这个坑里面，以至于毁了我们自己啊！我们如果在现在的苦毒跟怨恨的坑里面呢，是我们自己被毁掉了。我以前听过一个见证，是那个。有一本书叫做密室 Hiding Place、哦、是一个作者叫做Corey Ten Boom、哦、那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好像住在荷兰吧，他们一家人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那时候因为犹太人就受到逼迫嘛，受到迫害，那个纳粹在追捕那些犹太人，他们就在自己的家里面呢，就是开辟出一间密室，就是专门、哦、收留那些逃难的那些犹太人啊，收留在那个地方，然后到最后呢，还帮助他们哈，可以顺利的逃离那个纳粹所控制的那个区域，所以他们救了很多犹太人，但是到了后来呢，他们自己被检举，所以他们自己呢被抓到集中营里面去了。那这个作者呢是这一家里面的，他的小女儿哈、哦，结果他的父亲跟他的姐姐呢都死在集中营里面。那在集中营里面，他自己也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哈、哦，看到神的同在，神的眷顾。像我听过一个见证，就是说他们身上好像随身带着一个好像是一个营养的，好像像是维他命还是什么营养，就像一个牙膏一样的东西，里面都是一些营养剂。那他们那时候带进去，因为那个集中营里面这个营养非常的差，后来有人有生病或者干嘛，他们就会分享，把这东西分享给别人。那很奇妙的一点就是说，那个东西挤到最后已经好像是没有了，但是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又拿出来分享，结果那个再怎么挤，这么挤总会挤出一些来，挤出一些来，一直到最后，所以好像是这个以利亚
那寡妇的油，
对，就是一直有，一直到那个干旱停止为止，所以他们是这样子。但是后来他的父亲跟他的姐姐呢，都被这个集中营里面那个纳粹的逼迫，害死了。结果后来他那个等到那个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他就幸存了，幸存之后他就从里面得到释放，后来他就到处传福音， 传福音，那到结了很多的果子，结了很多果子。那可是有一次啊，有一次他在一场这个布道会里面，他在那边上面做完见证的时候呢，就底下有一个听众就上来，他说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当初我就是在那个集中营里面，我就是那个德军的那个警卫。结果他一看到，哇，这个就当初害他爸爸、害他姐姐都死掉那边那个集中营里面那个警卫，那个是非常的那个二代他们家人的。结果他说他那个人上来他泪流满面，他说他说我现在愿意信主不知道你能不能原谅我过去像你们所做的。那个作者说那时候他心里头要觉得要原谅这个好像是杀害他这个父亲跟姐姐的这个凶手，他心里头觉得说哇非常非常困难。结果他那时候，但是他愿意顺服神啊，愿意顺服神，要选择原谅，选择饶恕。所以那个时候他形容说，他把他自己的手就举起来要跟对方握手说我原谅你弟兄那当他把这个手好像那时候他从手好像千斤重一样很难的这样终于举起来的时候，碰到那个弟兄的手的时候，那个警卫的手的时候，他说突然好像一股电流从上面这样浇灌下来，神的爱就大大的充满他，然后他就过去，不是只是跟他握手，他就过去跟那个警卫拥抱，因为神的爱就充满他。当他选择饶恕的时候，神的爱就这样浇灌在他的身上，这时候他可以用神的爱来爱这个当初伤害他们这一家人的这个凶手。所以今天神说，神今天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啊，就是选择原谅跟饶恕那些亏待我们的人，我们选择去祝福，我们只要祝福不要咒诅，那其他的呢是交给神来做。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身上神要我们做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在我们来说是最难，但是呢实际上这会改变我们这个人是最彻底最厉害的，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最大的得胜。就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那时候在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底下人就在那边嘲笑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跳下来吧，我们就相信你。那时候主耶稣他祷告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力量，主耶稣讲这个话的力量比他从十字架上面跳下来的那个力量还要更大。所以圣经在那个箴言里面箴言里面有一句话，箴言16章32节，箴言16章32节里面有一句话，他说自服己心的强如取成，一个人可以自服自己的心，这样的人是比这个什么能够征服一座城市的那个将军还更伟大。所以人的心要征服他比征服一座城要更难。所以今天我们主耶稣可以选择在十字架上饶恕那些钉他的人，这个得胜是超过他从十字架上下来然后哇一下把那些人全部都摆平所以今天主在我们身上也是要这样子他们就是他们就是选择饶恕，选择原谅，那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得胜所以他说不要自己伸冤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听凭主怒，让主来做今天我们就是选择怎么样，要他说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有人说这是当时的一句俗语那意思就是说你人家越苦待你，你对他越好，你人家越待你不好，你对他越好，这样的话呢会好像把炭火放在他头上，让他羞愧让他无地自容，那同时呢也会让对方一个好像是个冰冷一个刚硬的心呢融化。所以21节他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圣经里面说我们今天征战的这个对象不是属血气的，我们不是跟一个人在那边征战，我们不是在跟一个人在这边在那边搏斗。他说真正的我们的那种我们今天要征战的那个对象是背后的那个属灵气的恶魔。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属灵气的恶魔呢？你就不能以恶制恶因为你用恶去回报那个恶的话呢， 你会让那个后面对方后面的那个仇敌呢更加的壮大，他就更加的嚣张。他说话，你用恶去回报他的话，你只能是在助长他后面那个邪灵。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胜过这个仇敌的力量呢，是要用善来才能够胜过恶。你用选择原谅、饶恕跟祝福，那个仇敌的力量就会越来越萎缩。OK， 这个是圣经上面的原则了。好，那个罗马书十二章，你就看到保罗里面讲到，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跟弟兄姊妹们相处哈。那个在教会里面呢，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意见很强啊。那这个属灵啊，我们这个人这个灵里面的生命越来越成熟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这个人会越来越加的谦卑，越来越加的柔软啊。所以呢，你就不会那么样的坚持自己的意见。你看到那个在那个在旧约里面啊，雅各也好哈，雅各本来是一个这个很有心机的哈，这个很会耍手段的。那时候他跟他舅舅在一起哈，他怎么样跟他舅舅在那边斗智哈，到最后把他舅舅给他这个斗倒了，可以这么讲哈。然后你看他
舅舅把他斗倒了
啊，是舅舅把他
拉班。
哦，
拉班十次改了他的工作。
对啊，到最后他把拉班的那个羊都等于都夺过来了嘛，哈，可以这么讲。所以他这个人很有手段的，但是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你看到他这个人就好像变得非常的柔软，非常的谦卑，哈，这个人被神改变，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关键点，有一次就是天使摸了一下他的大腿窝，把他最强的那地方给他摸了一下，结果他就变瘸腿了，所以那个是雅各一生当中的一个转捩点，哈。所以我们这个人身上啊，有一些地方是很强的，像我们的意见很强哈，然后呢，我们这个听不见别人的这个看法，我们就是要坚持己见，这个都是我们很强的一些地方。神要把我们这个地方把它做掉哈，让我们变得柔软。你看像那个大卫也是一样，大卫到了晚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的儿子啊起来背叛他哈，那后来他们就那个。后来他们就起来要出战，要打仗的时候，在那个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啊，十八章哈，那时候那个大卫他对十八章第二节他说我必，他对军兵讲啊，他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那时候军兵却说啊，他说你不可以出战啊，他们说若是我们逃跑啊，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个人呢强势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面预备齁、哦、帮助我们。那大卫就对他们说，大卫这时候他不是意见很强的一个人，他说他对他们说啊，他说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他是王诶。啊，大家对他这么说，他就照着做。后来呢，亚撒龙他儿子啊死了之后，大卫就哭啊，哭到后来那些他底下那些军兵啊，看到王这边哭，他们本来是打胜仗的，结果都这个整个士气都没了，哎呀，这个打赢了就啊，这个王还这么难过啊，所以他们就羞羞惨惨，好像打败仗一样。后来他的元帅啊，约押跟他说：“你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这个祸患会更大啊！我跟你讲，到时候这个你底下人所有人都会跑光了。”所以大卫听他这么讲，他就到城门口哈，然后去安抚那些他的军兵。那些军兵听到他哎王起来在城门口，他们就过去了。所以那个大卫呢，就听他这个元帅给他的建议，他就照着去做。他这个人就变得，他这个人变成一个非常柔软、一个谦卑的一个人，这是一个真正属灵生命的一个表现。
虽然这个元帅是那么一个恶的人，
当然他那个建议是对的啦。
对，
他那个建议是对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人废言。
对，所以众人以为美的事啊，要留心去做哈、啊。就是我们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啊。好，那这个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不仅在教会里面啊，在我们家庭里面也是这样子。我们越先下来，越先谦卑下来哈，我们就越先得冠冕啊。这个所以你要不要得冠冕？你要得冠冕，就先谦卑下来啊。这个是主给我们的功课，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十三章了。啊，你说你看哈，那接下来就在讲到说，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 要谦卑、啊、要同心合意，要彼此推让、啊、要顺服，对不对、啊、那现在13章一到七节呢，这边讲到说对于这个政府的这个在上的这个掌权者呢，我们也要顺服、啊、不要去抗争、啊、这个他这个是保罗啊，保罗这是写给谁啊？写给罗马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那里头很多都是犹太人啊。那犹太人这时候算是什么？算是亡国奴了，可以这么讲，对不对？哈、啊，他们自己的国家被罗马人哈、啊、统治了，所以他现在是对于这个这些犹太人，不仅犹太人啊，还有这个其他还有罗马人啊，外邦人都在里面。他说：“你们现在对于这个政府啊，罗马政府呢，你们就是要顺服。”不要去跟他抗争啊、哦！那个犹太人啊，犹太人是常常这边作乱的。那犹太人历史里面常常就这样子啊、哦，这个对于这个上面的这个执政掌权的、哦、常常会抗拒。那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有讲到说，神会啊、怎么样赐下一个什么神的国度会降临。他们期待那个弥赛亚，他们期望大卫的那时候时代的那个光荣啊，那时候的。辉煌啊，那个荣耀呢能够重新的恢复。所以当这个时候他们被一个这个外邦的这个这个政府在那边统治的时候呢，那里面就有很多这种比较激烈的这种民族主义分子啦，就是爱国志士啦，他们就起来齁、哦、用这个武力要来推翻这个外邦人的这个统治。所以其中有一党人啊，那个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叫做分瑞党齁、哦、分瑞党就是这种在当时的那种恐怖分子啦。他们身上常常带着那个匕首，带着那个短剑啊，那就在那边暗杀那些效忠罗马政府的那些犹太人啊，所以这个是哎那个叫犹奸啊，所以那个犹太人他们其实常常在那边作乱啊，有人又起来说他就是那个弥赛亚啊，然后号召人来跟随他啊，结果呢后来都被平定了。那但是这个保罗在这个地方呢，就讲到说，虽然你们现在是被外族统治啊。但是你们都还要顺服掌权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没有一个掌权的不是神所设立的。他们既然在这个位置上面，就比方说神设立他，神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那我们所要做的什么？就是顺服啊，顺服。那顺服呢？所以他说怎么样？他说不是第五节啊，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啊。为了刑罚的话，如果说怕被罚。我就好像表面顺服，但是他看不见的时候我就不顺服啊。比方说呢，这个要纳税啊，要纳税啊，纳税，那这个我为了怕这个被罚，所以我就好好纳税。但是呢，当人家看不见的时候呢，我就逃税啊，我就逃税。那这个就是说，但是保罗说这个都不可以。他说这个的话你不仅是为着这个刑罚的缘故，就算是你认为说你可以逃掉那个刑罚，你也要为着良心的缘故要来顺服。为着良心的缘故，良心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你在啊，比方说我们今天做一件事情，今天啊，神要我们啊，这个好好的忠心的报税纳税啊，那我在这边逃税的话，也许这个政府机关这个税务机关他查不到，但是我自己的良心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
上帝也知道
啊，所以呢。他说我们要为着良心的缘故，我们要顺服啊啊，这个所以你看保罗啊这边特别讲到说良心的问题。这个保罗在讲到说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齁，我们一定要保持一颗叫做无亏的良心。我们这个良心啊很重要。如果这个良心有亏的话，他说我们就在真道上面好像是一艘船齁，好像是破了洞要沉下去一样。他说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无亏的良心。保罗就说他服侍神呢，他一辈子都是用一个无亏的良心在那边服侍神。所以我们就是里面不能有亏欠。所以刚刚讲到说缴税是一件事情啦，这个是政府的规定齁、哦。甚至于在平常一些小事上头，你去买个东西人家找你钱就找错了，多找你一些了。那你就拿了呢，还是说你就还给对方？那你又为着良心的缘故，你要把那个多找的钱要还给对方，对不对？你就是不能贪那些的。当你贪了那些之后呢，你的良心里面就有破洞了，你就知道说你良心里面有问题，因为里面会被定罪。 哦，所以那时候那个法利赛人啊，他们想要来试探耶稣啊，他说我们纳税给该撒啊，可以不可以？主耶稣就说哈，这个拿一个这个那个纳税的钱来给我。他说这上面的像跟号是谁的？他说是该撒的。所以主耶稣就说啊，该撒的物归给该撒，哈，神的物归给神。所以主耶稣也是要让他的门徒哈学到这样的一个功课。那时候他们要来缴丁税，主耶稣也说要缴啊，顺服那个掌权者，好，不要跟他们去抗争。啊，当然这个地方会有个问题哈，我也在想这个问题。那今天像那个什么阿拉伯之春，对不对哈？他们起来这个那个反抗那个独裁者啊。那这个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生长在那个国家，你要不要起来抗争啊？那你再想到说，当初这个满清末年啊，这个辛亥革命啊，啊，那那些革命志士里面很多人都是基督徒啊，他们起来革命啊，如果他们不革命的话，满清那样的腐败啊，那怎么可以这样继续下去呢？啊，那这个到底是不是他们有没有顺服掌权者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大家有对这个有什么看法，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啦，就是原则上讲起来，我们是要顺服这个掌权者啊，顺服掌权者。当然，我相信到了有时候有一个情况哈，神也许特别呼召你要起来做一些什么事情哈，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像那个犹太历史里面，他们曾经就在两约之间，旧约跟新约之间，我们有讲到说有一个类似像一个敌基督的一个人出现啊，那时候他起来压迫这些犹太人，让他们不可以这个继续的信奉耶和华，不可以继续的来这个遵守律法，然后呢不可以行割礼，不可以守安息日，然后要献祭给偶像，像这个的话是他们就起来反抗嘛。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则，就是说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里面那时候彼得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好，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因为那时候那个政府啊，那些官员起来要求他们，规定他们，制止他们，不让他们继续传福音，不让他们传福音，严严的禁止他们。就彼得他就不听啊，彼得他们还是继续传福音，他们就把他抓过来说，哎，不是叫跟你们讲说不可以这样子继续的这个奉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在那边继续传扬这个道吗？彼得就说啊，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所以在这个大原则上面，我们第一个我们要顺服神啊，顺服神。如果这个政府的那个命令跟神的命令是抵触的，我们优先顺服神，甚至于为此殉道都在所不惜啊。那这个是，所以第一个我们最高的原则是权柄是神。那其次呢，第二个权柄应该就是我们的良心。
对，
我们的良心。如果政府的一个命令啊，一个法令呢，是违背我们的良心的话呢，我们还是要顺服我们的良心去做。因为良心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
准则。
准则，对，你不能违背良心去做事情的。好，那所以有的人在，这就是像有的人在一些这个集权的国家里面，在专制的国家里面，那时候有时候那个政府呢要求你做一些事情，那些事情呢你的良心知道说这样是不对的，那这时候你该不该做？像那时候在纳粹那个时代，那有些人他们就说我们要现在起来，要把这个犹太人都把他们消灭掉，他们是猪，他们是什么，那当中有很多基督徒呢，他们就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这样做呢违背他们的良心，他们认为说不应该这样做，所以他们就在这件事情上就没有顺服那个政府的这个要求。但是这个事情我相信在神的眼中是神所称许的，他们这样子顺服自己里面的良心啊。OK， 所以我们的第二个那个 authority 啊，我们第二个这个权柄啊，第二层的权柄就是良心，第三个才是国家啊，才是政府，
甚至是教会，
甚至教会还有我们的父母亲等等。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看他们，如果他们所要求的是跟圣经跟神的要求是违反的，所以当你的老板要求你做假账的时候， 你要知道说这跟圣经里面的要求是
不合的，
是不合的，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去做，不要顺服。那如果你不顺服就要丢掉工作的话呢，你就宁可这个工作不要做。所以这个是我们是把什么东西放在第一啊。那保罗在这边讲到说我们要顺服掌权者，这边当然是讲到说当掌权者的这个命令跟圣经没有冲突的时候，跟我们的良心没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要尽量的顺服。然后他保罗在别的地方也有讲到我们要顺服在场掌权的，那个奴隶呢也要顺服他的主人，甚至于这个主人啊即使是乖僻的也要顺服，因为这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是好的。我们要让我们的良心在神的面前能够过得去，就是说在这些事情上我不要在那边阳奉阴违，这是让我们的良心在神的面前呢是刚强的。好 ,OK, 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说第八节齁，他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前面讲到说齁，你不要你看齁第七节他说齁，第七节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英文说 give everyone, 齁 ,what you owe him, 齁，你欠他什么你就给他什么。你如果欠他粮你就给他粮，你欠他税你就给他税，齁，你欠他恭敬你就给他恭敬。然后第八节他是说，那此外呢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这里当然是包括上面那一些，对不对？你不要欠人家税，不要欠人家粮，人家该得恭敬的，所以他是你的主管，他是你的老板，你应该要给他恭敬的你就给他恭敬，不要觉得说这个人这个我不喜欢，这个不配，但是基本上他你需要恭敬他你就要恭敬他，要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这些那些是对，刚刚前面是讲到对执政掌权的，我们不要欠他什么。那跟人之间的相处我们也是不要亏欠别人什么东西。刚才讲到说人家如果找钱啊多找了你还是要退给人家，对不对？那个如果说你什么地方做错了你应该要赔偿的，就是要赔偿。那个时候我在台湾那边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机构早上我开车要停车的时候呢，开到一个地方，然后不小心把另外一辆停在路边的车子的他的那个后视镜给他撞到了，结果他呢那个后视镜就像破了还是掉下来忘掉了。反正 anyway, 他那个东西感觉上本来也是有点好像是脆弱齁，好像本来就有点问题，然后我稍微碰一下他就坏掉了。坏掉了那时候旁边也没人看到，我本来如果说开走就算了齁。但是那时候知道我们是信主了嘛，信主之后我们是要良心要对得起神，对不对齁。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头我就下来了，我就上面就留张字条了齁，说抱歉把你这个东西撞坏了齁。然后呢请你跟我联络齁，我电话是几号齁，分机是几号，就留在他的那个车窗上面。然后就走了就后来果然那个那天还是第二天忘了，反正就是那个人在去开车走的时候，看见那个纸条，第二天嘛，他就跟我联络说，你留一张纸条在那边哦，那个东西把它撞坏了，是啊是啊，对不起啊。那我问他，我跟他说，你看去修多少钱，我就把那钱给他。好，他就告诉我。然后结果他后来事后他告诉我说，那件事情他让他对基督徒哈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所以后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那边邀请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参加福音聚会的时候，他也来了，而且他后来也信主了，信主了之后成为我们这个团契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子。那我如果当初我们就贪小便宜，算了就过去了，我们良心就会有亏，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抬不起头来，我们跟神之间的沟通就会有障碍，然后呢我们在人的面前呢我们就没办法做一个刚强的一个见证。所以他保罗在这边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英文是说 Let no debt remain outstanding。 所以有人解读这些经文呢，认为就是说我们甚至也不应该欠债不应该欠债当然今天我跟银行借贷到底好还是不好有人说圣经里面不说不要借钱不要欠借贷吗是根据哪里？就根据这些经文好，那这个当时有些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是最要紧的，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不可以亏欠人不可以亏欠人，在良心上面一定要一定要要是无亏的。 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只有爱这件事情呢，你要常常觉得说我总是做得不够啊。我们有的事情会觉得说做得不够，比方说祷告好了吧，你一定会觉得说，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说我祷告够了，每一个人都觉得说，哎呀，我好像祷告时间不够啊，跟在神面前花时间不够。但是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觉得不够的，就是爱人好像爱得不够啊。有人有时候我太太她会觉得说，哎，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好啊，这个关怀一个人，照顾一个人。有时候我觉得说，哎，这样你做这么多应该是够的啦，应该是够。他还觉得不够，他还是要继续做啊。那我是觉得说，哎，好像已经你在做太多，人家会觉得这个受不了啊，这个你这个太过度热情啊。但是他不会，他是觉得说还是要再更多。所以我想他是会有这种这个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的这种感觉吧，就是我们爱人哈，从来不会觉得说我爱够了哈，还是要更多的去爱啊。他说，因为这里说什么？保罗说了，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他说那种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啊，或是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的这一句话之内的。爱人如己啊，这个是在哪里啊？这在利未记里面，利未记第19章18节啊。利未记19章18节里面他说要爱人如己，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啊，爱你的邻舍好像自己一样。有那个法利赛人，有文士来问主耶稣说，这个律法里面最要紧的是哪一条？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主耶稣就说哈，第一重要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一条诫命最重要的就是要爱神，用你的所有的力量，用你所有的这个感情来爱神，这是第一重要的诫命。第二条最重要的诫命呢，第二就是要爱人如己。好，那在圣经里面其他很多地方啊，加拉太书也好，雅各书也好，还有提摩太前书也好，就讲到说爱是最重要的一条诫命，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所以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像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这是什么诫命？这是十诫。十诫在哪里？在出埃及记第20章啊。出埃及记第20章1到17节里面，就是圣经旧约里面的十诫啊。十诫，那十诫里面前面四条是跟神有关的，后面六条是跟人有关的。这个不可奸淫是第七条诫命，不可杀人是第六条了，不可偷盗是第八条，不可贪婪是第十条。他说这些呢，其实说起来都是要叫人要爱人如己。因为你如果真的爱人的话，你就不会去奸淫了，你真的爱人你就不会杀人，真的爱人就不会偷盗，真的爱人你就不会去贪婪了。因为是为什么呢？第十节他说，因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你就不会去伤害他。前阵子那个台湾有几个那个留学生啊，在日本啊，因为这个那个男的要追求一个女的啊，没有追求成啊，后来就把他杀了哦。把他杀了之后，后来自己也自杀了。
那个室友也遭殃，也一起杀了。
对，那你说，哎，你说这个男的是真的爱那个女的吗？你如果真的爱那个女的话，你会这样杀，把他对方给杀死吗？哦，所以这个不是真的爱嘛，这个是占有，对不对？哦，所以到底是什么是真的爱？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哦，
好，现在我要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前面的这段关于权柄的事情啊。因为刚才清辉刚才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我需要再补充一下。他说第一个权柄是上帝绝对的权柄，第二个权柄就是我们内在的良心。那当然这个良心是不能是一个坏的良心啊，已经被这个自私的心或者是世界虚荣的心已经搞坏的这个不正确的良心，那不是的啊。这是一个清洁的良心。那清洁的良心呢，就是一定要常常跟主交通啊。那我们对主的累积的认识和经历啊，所产生出来的一个良心，那这个良心是比较准确的。好，那第三个就是政府的层面，然后这个老板啊，机关的层面、组织的层面，还有父母的层面。当他一讲到这个父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补充一下哈。好， 当我们信主，而父母亲是一个很深的那个传统宗教的背景啊，一定会产生冲突的。那他们不许我们去聚会，他们不准我们去聚会啊。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聚会，你偷偷的去也可以。你如果说是要明目张胆的去也可以啊，那你如果我们如果明目张胆的去的话，这个冲突就会尖锐化。嗯，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对父母是一个敬还是尊敬他们的态度，就是要让他们晓得说我们还是爱他，我们不是被上帝抢走了，我们也不是忘恩负义。结果呢，没有孝敬父母，反而去孝敬耶稣了啊！把一些钱奉献给教会，这个都是我们当初所经过的哈、啊。就是父母亲最痛恨的就是这个啊，就是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啊，你赚的钱或者是我给你的钱，你竟然拿去奉献给教会了，这个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啊。所以呢，我们在奉养父母上面要格外的慷慨。真的，甚至于我们给父母以后我们再去奉献，这个都是对的啊、哦。就是说当父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让他觉得教会把我们抢走了，把他辛辛苦苦花了那么多心血所教养大的这个儿女被教会抢走了，不能够让他们有这样子的观念。所以我们要用各样子的心思表达我们是爱他的。那像我自己，我一定要去教会的。那我妈妈会骂我继父也会骂啊。那个气氛就非常不好。那我怎么样的补偿？我就拼命的做家事啊，不是说那天有聚会才做家事，我天天做家事，帮忙擦地，帮忙洗衣服，帮忙洗我弟弟的臭袜子，他到处溜的啊，就是这样子。那我要走的时候，我匆匆忙忙的吃一碗饭配一点菜，然后呢我就把那个，甚至有的时候我帮忙做菜啊，把碗筷摆好，把那个菜放在电锅里面温，还有菜锅里面给它温，这样子他们就等一下就有吃现成的。就是要这样子，就是我们在家里头要更加的付出，做一个仆人，做一个更卑微的仆人啊。这个就是要有好见证好榜样啊，让他们渐渐的跟我们的气氛就能够比较和缓啊。所以这个你不能够说啊，神比你更大，神是第一层的，你不过是第三层的，我当然要顺服神，这个就父母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信主了啊。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让他们感觉到我们是更爱他们，而且更是体贴的让他们觉得这个爱是非常受用的，就感觉说诶，我的孩子信了耶稣以后变得这么成熟，变得这么懂事了啊，让他们看到说这个信仰在我们身上的益处啊，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的益处啊。所以这个是要做见证。好，那关于这个权柄的次序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这么武断的说第一个是神，这个没有问题。那为什么良心可以放在良心的权柄高于政府，良心的权柄高于教会，良心的权柄高于这个老板啊？这个为什么我们敢下这么大的结论呢？是因为我们曾经在台湾参加过一个全省传道人啊，就是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这些同工啊啊。只有为他们办的这个进修会啊，那结果我们就去参加，这是给牧师给服侍的人的一个进修的讲习会，那请了很有名的讲员，他们写的书我几乎都看过啊。那这个权柄是其中的一堂啊，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分法这样子啊。那后来我就写了一张纸条，后来就是提问的时间，我就写了一张纸条啊，我就跟他说，我的教会是一个绝对强调要顺服牧师啊的教会，可是我后来渐渐的发现，这个牧师的言行不一致，就是他在讲台上讲的， 头头是道啊、大家都很喜欢听。可是呢，在讲台下面呢，它是另外一种表现啊，因为我后来也做了同工啊，我就可以近距离的观察这几位牧师啊，他们的生活。除了那个老牧师之外，另外两个真是不堪一见呐、那当然，渐渐的我也发现到那个老牧师也是有一些缺点啊，但是瑕不掩瑜了啊。老牧师我不会去怪他，他年纪那么大了。可是另外两位稍微年轻一点的，我就觉得他们实在太离谱了。那老牧师也年纪渐渐大了，所以他的观察力、决策力也是在退化，所以很多地方他就是耳朵很软，人家跟他讲什么他就信什么，然后说好好好好，那你就这样子去做，结果真的是被一些小人同工哈、这样子包围啊，那我就不想再在这个团体待下去了。可是呢，我所在这个团体里面受到的训练是要绝对顺服，你发现你顺服不来的时候，你就要死啊，你就要让老自己死掉啊，那这是你学十字架功课最好的机会啊。那我就很困惑 ，very confused， 所以我就把这样的情形在那个小纸条上这样子问那个讲员。好，到后来他就很清楚的讲到这个权柄的次序，他说第一是神没有问题，第二是我们的良心，第三才是教会的权柄。他说当你发现你的良心对这个教会的领导啊产生不认同的时候，我建议你可以马上离开这个教会，你可以去寻求神，然后开始你自己的事工啊。这个是那个讲员他所给的非常 definite， 非常一个明确的答案啊。所以当清辉跟我都得到这个答案以后，我们就立刻离开那个团体。那当我们离开那个团体的时候，哇，这一波又一波的同工啊，我们全省有50多位同工，一波一波等于说是都走了，因为这个问题是大家早就心知肚明的一个情况。好，我们所以我们个人那个，当然我们的良心要正确啊，我们自己的光景要正确啊，就不要让这个良心蒙蔽啊。当我们是有一个比较清洁的良心的时候，那个感觉是胜过这个教会里面那个不正当的权柄啊。好，我现在要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牧师在美国啊，我亲耳听到他的见证，他说他们人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必须要建堂了哈，必须要扩大这样子。这个当中一路走来啊，就是那个工程款啊，一下要到齐了，哎呀，这还差很多，他们要拼命祷告，拼命祷告，然后他们就强调那个奉献的重点啊，所以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是很爱主啊，他本来做 house 的，就把它卖掉，然后住一间小小的apartment， 然后把那个剩下的钱通通奉献给教会，很多啊，好像在他的教会里面就是兴起一股这样的潮，大家全部 downsize 啊，把钱奉献给教会。那有的人是因为在那个矽谷啊，在那个 Silicon Valley 上班，所以他们把那个股票啊奉献给教会，把年终奖金奉献给教会，本来要去度假的通通奉献给教会，就同心合意的为了建堂啊。那中间的手续办的不一定很顺利，哎呀，大家齐心祷告，齐心祷告啊，开公听会什么的，所以这样一关一关就过去了。等到最后一关就是过不去，他们那个政府，市政府刁难啊，就是不让他们有这个建筑执照，反正你拿过来的样本这个 document 就是不够，你还要再补什么，还要再补什么这样子。结果他们全部补齐了啊，他还是不肯发这个建造啊。哇，他们就很生气啊，他们祷告就是主啊，你看这个政府啊，这个市政府啊，市政厅啊，这个建设局啊，是何等的这个就开始控告啊。 那越控告就越没有神的同在。那这个牧师就警觉到了，他说我们停止祷告，我们大家来安静在神的面前，求神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祷告。好，结果他们就安静，主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祷告才是对，你才会听啊。结果渐渐的他们就开始悔改了，圣灵做工啊，他们就开始悔改了啊。一个祷告说，上帝啊，我们太骄傲了，我们所想的就是我们自己要建堂要快点成功。那另外一个，上帝啊，我向你认罪，我们想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啊。上帝啊，另外一个就说，上帝啊，我们从来啊没有想过我们要顺服这个州政府，因为它是我们的权柄，我们现在是申请一个建筑执照啊，那它是我们的权柄啊，我们从来没有尊敬过这个权柄，我们就觉得这个权柄应该要听我们的，因为我们做的是神的殿啊，所以他们是应该要为我们效力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为他祷告，要尊敬他，把他该格的尊敬归给他。你看这个都是上帝在教啊，所以他们后来就整个那个祷告的方向就改了，都是在认罪，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个州政府当作我们是我们的权柄来看，我们都觉得我们这个神的殿是最大的，是最高的啊，我们忽略了神所设立的一个权柄在我们的上面，就是这个州政府啊。好，他们就尽量的这样子认罪啊，尽量的这样子的跟神表示啊。好，那后来这个祷告会经过好一阵子终于结束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在这个祷告会里面，他们完全没有求神啊，至终你还是要把这个建筑执照发下来，一个人都没有求，一句都没有求，都是在说自己对这个州政府不够尊敬的罪，都是在说到这方面的亏欠。嘿，结果过了几天，那个建筑执照就下来了。所以不发给他们建筑执照的不是州政府，是上帝。因为上帝看到他的百姓中间有一个错误，这个错误被那个神圣的使命啊，就是要为上帝建更大的殿而掩盖了。所以你看我们的上帝是何等一个公义的神啊，他所设立的权柄不是要来刁难我们，而是要我们来尊重的啊。好，我想我们最后结束在这节圣经上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翻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它是在帖撒罗尼迦的后面那本书，提提摩太前书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下一本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哎呀，这第一点我们就做不到了，对不对？我们都是为自己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恳求啊，哪个生病了，哪个灵性退后了，我们为他祈求。那再多一点我们就了不起，就是为家人请求啊，我的某某谁啊，长辈啊，还没有信主，求主怜悯他，等等等等啊。那再多一点呢，为办公室的同事祈求啦啊，希望他们也能够信主啦啊。那好像就到这里了。他说要为万人恳求哎，每一个灵魂都是宝贵的，神愿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啊。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为这个温哥华的老百姓祈求呢？我们是不是有为我们在中国或者是在台湾的这个老百姓祈求呢？啊，万人呢？所以这个求主要怜悯我们，扩大我们对万人的灵魂的负担啊，这是第一哦。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 代求祝谢。第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啊。我们有没有为 Harper 祷告啊？ Harper 是保守党的，他是基督徒啊，啊，希望他要多祷告啊，啊，做出正确的决策啊，啊，来这个讨主的喜欢啊，啊，让加拿大人真正的得到益处啊，啊，他不要有贪心啊，不要有私心啊，不要受试探啊。哦，这等等哈，还有他的执政团队啊，每一个部的部长啊，不要贪污啊，啊，要有正确的政策啊，做法呀，啊，那个管税的啊，要公平啊，啊，等等，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就是内阁啦，各部的部长啦，法务部啊，教育部啊，等等的，经济部啊，啊，也该如此哈，啊。那这样子祷告以后呢，就可以使我们啊，进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这样子的祷告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是可蒙悦纳的，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第八节，我愿男人，那就是弟兄们，我愿弟兄们不要有愤怒，不要起争论啊，也不要起疑惑，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所以祷告要有圣洁的生活，不然这个祷告是无效的啊，这个越祷告撒旦越控告啊，你还祷告嘞啊，我知道你暗地里做的什么事啊，所以我们越男人，因为男人都是讲理性的讲理的啊，所以他们很容易会争论起来啊，男人也比较容易这个发脾气啊，其实不一定了哈，不过他就是希望弟兄们要注意，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把那个愤怒啊、争论的力气啊啊省下来啊，来祷告啊，好，所以这个是圣经提醒我们。第一啊，第一要这样子的祷告，为执政掌权的也要这样子的祷告啊。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个教会，他们就是有点偏了，他们觉得为主摆上，在这个时候啊，从大房子住到小房子里面啊，这个就很可以了啊。所以万事都要为我们的这个目标来效力啊，包括政府啊，政府为什么不发给我们执照？啊，就是因为他在刁难我们啊，他们的逻辑就错了。神就提醒他们，当他们安静下来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你要为这个市政府的建设厅、建设局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你们对他们不够尊敬。所以神讲的每一句话都不能够忽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太属灵的，可是神是很在意的，啊。那我们为政府祷告，为这些各部的会长、会局长、会部长祷告，都是在让神的国降临，让他们要对基督教包容、宽容啊，让我们可以聚会自由，有自由的可以聚会啊，不要这样子让这个信仰被这个禁戒啊等等。这个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事情啊，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